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常常说平安，主耶稣最喜欢说愿你们平安啊。这个平安就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最常用的问候，这种问安呢是全面的平安，你们身体要平安啊，灵魂也要平安啊，都丰丰富富的平安，这就是沙龙带给我们的祝福。愿你也常常对弟兄姐妹讲平安啊。OK， 愿主赐福你们，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进入了啊这个以赛亚书这么一个巨著，我们有66章，我们看神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盼望这个圣经里面最长的书卷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全面的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预言，主要来效法你的受苦，来效法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降生以马内利带给我们的平安。主啊，感谢你，真的是你借着这一卷书让我们的生命得以翻转，凡是属你的子民他们都乐意来聆听，虽然说罪恶让我们很难受，但是却带给我们一个消毒，带给我们的抵抗，带给我们在这个世道的一种的正直的生活。主啊，越是带来罪恶的这种的清除，我们就越是灵性越喜乐越平安。主啊，你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包括我们还年轻一点的这些弟兄们小弟兄都能听得明白，求圣灵来工作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信息，愿主得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打开这个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就整张书来看会比较好啊，盼望你呢不会被手机影响，只是为了呢更好的来看这一章的书，这样我们的读经呢就非常的全面。所以我们现在是进入第二章了，第一章我已经讲完这个背景，讲完以赛亚的他的这个开始啊。上一卷我们已经讲到很清楚啊，背景讲到了以赛亚书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小圣经，可以说它是啊包括了整个新旧约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呢我们的新约引用很多很多以赛亚里面的内容。为什么引用那么多呢？就说明以赛亚书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所以说我们考古学家也发现挖掘了出来这个以赛亚书是最完整的啊，没有任何的改动啊，非常的准确。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来读，好吧，好好来读啊。所以呢我们感谢神，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一句话，就是教会之外没有救恩，有没有听过？啊，这呢就是那个我们说是那个叫做他名字叫 Cyprian， 就是他是啊那个二到三世纪一个的迦太基的主教说的一句话。一句话，啊，他呢啊这个非常的这个看到，因为当时呢是教会也是初期嘛，我们说啊一世纪到三世纪那个时候都是很多教父，那他们对于真理是非常的执着的，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异端出现在他们那个时代，因为教会刚刚建立不久嘛，有很多来攻击。这个教会新成立的教会，包括犹太教都在逼迫教会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啊这个世界有没有一种的得救的盼望？如果我们不接触这个基督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基督教会存在，这个世界的外面各种的信仰，什么伊斯兰教、佛教、道教，还有很多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宗教，甚至我们有一些的叫做主义，什么主义啊，共产，要以后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这个的理想社会，这些的有没有救恩？弟兄姐妹，就这个世界有没有人可以把你带到永生，让你认识这位神创造主，有没有这个救恩？所以这些要思想的，就他呢就讲到说在教会以外是没有救恩的，无论你信什么教， 无论你追求什么，如何是追求长生不老，干嘛那些东西，什么修炼的，都找不到救恩，唯有教会有。啊，恰恰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就要来证明这个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以赛亚先知讲的这个内容里面，已经证明说，你去教会之外找不到任何的永生，找不到天堂，就是这么简单啊啊。只有你们教会那么厉害啊，只有你们教会就可以让人家带到永生去，别人就不可以找到永生了。哎，真是很厉害，你们基督教很嚣张啊，是不是？哦，没有办法，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不是我说的，所以这卷书告诉我们很清楚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说一个方舟，我们说当时挪亚时代是世界是很败坏的，以至于上帝把这个世界给毁掉，用一个。啊，让那个挪亚一家就造了一艘方舟，所以一家八口就得救了，其他的都在这个方舟什么之外，全部被淹死，只有他一家剩下来，唯独挪亚信靠上帝找到救恩，其他人都没找到救恩，面临所有的灭绝。所以当时洪水是全世界的洪水，导致整个地壳整个地球都已经全部变样了哈。OK， 整个地壳都变化了，所以现在有五大洲哈，有那些东西。以前呢是一个大陆来的，我们看见上帝的愤怒临到这个教会以外的所有的人。今天我们要来讲，就是这个方舟代表什么，它为什么有得救的这个的救恩在里面，你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些经文好不好，大家一起念。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好，为什么这个神的真道和他的话，上帝的话，只从耶路撒冷和从西安出来，除此之外没有地方出来，不会给他的这个世界。 OK， 好，我们知道这个就要来探讨了。我先不告诉大家这个关于这个教会是不是这个西安是什么，耶路撒冷是什么，我们来一步证明好不好，到底什么是西安，到底是什么耶路撒冷。 OK， 好，我们来接下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它的背景，我们看这个背景，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这次不讲了哈。那这里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作者上帝感动一个先知叫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了默示。末世这个字，弟兄姐妹叫什么？啊，有人说 vision， 对不对？它可以透过一个上帝给我们怎么样一个图片给你。上帝对人说话的时候，启示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它会出现一幅图画。第一种，第二种是当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你会梦见神给你的启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他直接对你讲话，你听到有一个声音蹦进来。不知哪里讲话，反正就是讲话，就是上帝会借助这三种的形式叫做末世来告诉你将来的事，啊，揭露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这个世界不知道的一些东西。好了，这接下来这段经文是讲什么的呢？很清楚，讲什么？论到什么犹大和什么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没有讲到，不要去关注到其他的东西，你也只要关注耶路撒冷和犹大就行了，就是现在我们说以色列这个地方，你就关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发生的事情就好了。它可能呢会出现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知道，我跟你看这个先知书，为什么我们看不懂呢？因为它好多，刚才请问你们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听懂里面讲什么？刚才念完了，你们有知道里面讲什么吗？所以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像看一座山。好了，弟兄姐妹，你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然后看到一座山，那个山很高，是不是？看上去的时候，其实呢，你爬上这座山之后，后面还有什么？还有一座山。再爬的话还有什么？还有一座山。只是你身在此山中嘛，是不是？你在这里看到的只是那座山，其实那座山只是其中一个比较矮的山，不是最高的山。也就是它背后很远的距离还有一座山，你要看不到的。所以看这个先知书一定要注意哈，特别以赛亚书，他会讲到现在的时候，突然跳到哪里去？跳到后面那里去，就未来。他讲到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会跳到
几千年以后，你明白我意思了吗？他不会说我跟你讲这个犹大的历史啊，他们还拜偶像哇好惨的，其实他是马上说到末日的时候就来了，哎呦我突然跳得很厉害啊。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一定要有跳跃的思维，不能够单单停留在这个时间段。以赛亚那个时代是他们要亡国的时代，他们面临着巴比伦将要入侵，他们有危机来了，他们要灭亡国灭种了，这个时代。但是他一下就讲到了未来几千年之后，讲到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时代也在他那个背后的一座山，但是在千禧年未来末日那一天，他也在这个山的背后的那座山，明白了呀？这叫影射，这叫影射的，叫做散文的写法。你唱歌就知道了，唱歌的人就很知道会跳跃性的啊，思维比较跳跃。 OK， 我讲清楚了哈，等下我讲的时候别觉得你在跳跃。好了，来看这里呢，最重要的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说他会发出一个预言，预言什么呢？他说呼吁万民与以色列都归回正道，他会讲到万民的归顺之后又回到以色列的现实当中，他会遥远的又到现在，现在又跳到遥远。 OK， 他会跳跃性的东西，你不要看这个节目哎呀不懂啊，一定要跳，没有在上帝眼中没有时间的控制，没有时间空间的区别，在上帝眼中时间永远是什么？没有说哎呀我活在这个二十一世纪，没有二十一世纪这个概念，在上帝眼中没有二十一世纪这个概念，你听懂了吗？他永远是说我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你们的，我站的位置比你们高很多，你们却看到现在，永远看不到未来，看不到以前。所以人类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好了，第一个他发出预言，他说预言万民前往神的山和殿。这就讲到什么是神的山，什么是神的殿了，是不是当时以色列那个地方呢？是不是啊？哦，这是又跳了哈，开始跳到未来，一开口就跳到未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第二节一起来念，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和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一起来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好，这句话其实就不是在讲当时的以色列了，他已经跳到哪去了？跳到了好遥远的几千年未来那个日子了，跳到我们这个时代，跳到了耶稣的时代了。就是我们说公元之后了，他是公元前知道吗？他跳到公元之后了。 OK， 记住了哈，要跳，跳了就知道很清楚了。所以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弟兄姐妹，这叫说末后的日子，这里是这个日子是用什么英文，就是说 in the last days， 记住哈，有个 days 不是 day， 也就是说是一段时间，可能告诉你是两千年或者是三千年。 OK， 就是那个末后的日子是从什么开始呢？我讲清楚了哈，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六姐妹，末后的那一段长长的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当耶稣以马内利降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童女怀孕降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什么？末后的日子。所以从耶稣降生开始，这个世界末日已经什么开始了，但是要延续到今天我们两千年了，再延续到有可能又一千年，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所以这段时间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很长时间的几千年都是这个 in the last days。 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弟兄姐妹？啊，明白了哈。啊，所以这段时间是指向耶稣降生之后的那个时间。好了，耶稣降生的时候你就思想一下，从耶稣公元元年到现在已经公元2024年了。是不是？你要清楚哦，你的思维要跳跃哈。上帝没有时间观念，他永远是说这是预言。好了，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他说耶和华的殿的山会被建立起来，这座山呢会越来越高，高到比所有的山都高。它本来是一个蛮低的地方，我们说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不太高的，你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地势不是很高。 它比起那些海拔1000米的那山，它也不算什么，对不对 ？OK， 它比黑边山也没有黑边山那么高，是不是？但是呢，他说这个山会越来越高，高过所有的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山，你就知道你要思想不能想到那座山了，因为他不是在讲山，他不是在讲山的问题，他要高过万里、万民，世界万国万民都要干嘛？许多国家的人民都要前往那个地方，这座山去朝圣，去爬这座山，爬他这座山。哦，清楚了。他说是要什么？要雅各的殿，登耶和华的山，雅各神的殿。雅各是个什么呢？雅各这个字，他的名字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雅各就是指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祖先，十二支派的祖先。叫雅各神的殿，哦，雅各神的殿，所有的人都要去爬这座山，然后去参观，去拜，在那个殿里面去寻找真理，寻找永生，所有的人都要来。请问这座山是什么山？告诉我，对不对？这个就不是指一般的山了。好了，以赛亚所描述的是未来要发生的事，耶和华的殿和山在哪里呢？今天的以色列这座山吗？来看以色列现在是什么情况，告诉我，以色列这座山有没有殿？有没有圣殿？有没有？你现在去以色列旅游会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金顶，是不是？请问这个金顶是谁的？谁的？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现在以色列只剩下一堵哭墙，他就是剩一堵墙而已，已经荒废了，很多人在那拜拜那堵墙。实际上他这个已经是不是神的殿，他不是神的殿了，他是一个异教，他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所以请问你们往这个地方去干什么？现在好多人说我们去以色列去参观，哇，好神圣啊，那个金顶。弟兄姐妹，这个东西不是上帝的殿，这个是他们的那一座小山。好了，所以这里可以告诉我们，现在呢，以色列正在说要筹建建立第三圣殿，因为第一圣殿被毁了，第二圣殿耶稣时代的也被毁了，现在要筹建第三圣殿，但是他们却还没有夺回这块地盘，怎么建那个殿？建不了。所以我们去不是去以色列朝圣的，去不了，因为找不到那座那个殿在哪里，基本上不要去了。OK， 怎么办呢？他这里说他要高过诸林，万民都流归这山。我看现在你就不要去，因为他不能很高，他没有那个高度，你知道吗？好了，那我们看来，好，感谢神，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基督的末后的时代有一个教会将会越来越强大。请问基督教刚刚起的建立的时候，耶稣时代，彼得他们，约翰他们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个教会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开始建立教会，看使徒行传，是不是？然后呢有很多人来信，但是都是很少的，规模很小。那到现在请问这座山越来越高，高到什么程度？告诉我现在基督徒有多少？全世界比起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那些多还是少？告诉我，对不对？现在基督徒的人数超过所有的无神论、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这座山已经很高了，以前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一个宗教，小小的被人骂为异端的基督教而已，基督教会而已。现在它变得全世界五大洲全部都有教会。我们今天出门一看，你打开网上的时候，点击搜索教会，一堆出来。连中国有很多看不见的那些家庭教会都存在，遍布全世界各地，所有的这些民都前往说，我们去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去奔雅各神的殿，这个叫做圣灵的殿，叫教会，明白了吗？所以这末后的日子是指向教会的，所以所有的很多的人都在向往怎么样去这座山找到真理。弟兄姐妹，在所有的宗教里面，这些都找不到绝对的真理，都是找到相对的东西，
找不到绝对的永生的救恩，找不到，只是教你去操练，他会教你去信这个教主，他会教你可能修炼一个方法啊，像我们中国的儒家学派也是修炼一个啊践行仁德的东西，他不能给你找到救恩和永生。 OK， 好了，感谢神。所以众圣徒一起建立教会，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后，然后复活埋葬，成为教会的第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这个圣殿的第一块房角石，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就在上面建，成为活石。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有好多的信徒在里边，建了好高好高的一座山，圣殿，这个就是殿，这个就是殿，明白了吗，弟兄姐妹，明白了吗？所以说 ，Come, let us go up to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不是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记住了哈。所以感谢神，今天的以色列怎么样呢？虽然教会这么壮大了，那么多的信徒了，可是现在的以色列人还是不相信基督，不愿意接纳教会是神的圣经的唯一的解释的权威，他们犹太教还在走老路，不接受耶稣。你去问问犹太教，他们会不会信耶稣，他们说我们的上帝不是独一的神，哪有耶稣，耶稣只是一个玛利亚的儿子，一个人而已，我们能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吗？不可能的，只有教会接受。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为止都是靠什么？靠依靠世人，依靠钱财。犹太人最有钱，弟兄姐妹，犹太人是最有钱的，现在整个全世界 最有钱的，控制美国的整个的一个的经济的那背后的是谁，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犹太人打仗那么有钱？一个小小的国家可以有那么有钱吗？就是他一呼百应，所有的人都是很依靠他们的这种钱财人的这些东西。哦，他们拜很多东西，盼望他们呢要降卑。所以最后呢，我们看与他对应下来，前面那些人是找到了向真理去，找到教会，找到最高的山，可是犹太人呢，雅各家呢不愿意。为什么？好，一下念一个经文，他呼吁以色列民走光明的道，别人都万民都归向这座山，他说我不去，你们这座山我不稀罕，教会我不稀罕。好，现在来一起念，来第五节，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就前面说万民啊来吧，现在他们这雅各家以色列也在上帝的呼唤当中，上帝说回来吧，来登这座山吧，来加入教会吧，可是他们不愿意在光明中行走。为什么，弟兄姐妹？所以以色列到今天为止还是很多人不接受教会这个信仰，不接受基督的这个信仰。 OK， 你去问一问，在以色列国当中你问问有多少基督徒，他说我们那些宣教士去了，说少得可怜啊，在犹太教的这些人当中信耶稣的少得可怜啊，0.几%啊，你知道吧？哇，好可怜啊，基督徒太少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看，就是这个以色列的雅各呢，就经常去依靠世人。你看他们怎么依靠的？现在先知就把距离那个镜头从很远的地方拉到了现实，拉到了当时以赛亚的时代，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干什么？弟兄姐妹，好了，上帝为什么丢弃以色列？来第六节。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为他们什么？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腓力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听懂了吗？为什么上帝离弃了以色列？现在以色列靠自己，靠枪炮，靠钱财，靠人，靠这个发达国家支持自己打仗，是不是？他们靠自己，就是他们没有水了，他们自己生产水，他们自己有很先进的科技，哇，以色列人很厉害的哦，啊，他们是很有本事哦，很聪明哦，甚至拿诺贝尔奖的最多的是谁？告诉我，最多的、最聪明的，以色列，是不是？犹太人，哦，你要知道，原来他们的聪明，啊，是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好了， 我们看对应这里下来就知道5到22节，现在犹太人在做什么？本来他们应该走在真光当中，耶稣就是真光，走在真光当中 The true light， 跟着耶稣走就是真光。可是犹太人说我不接受这个真光，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人，很少人接受他啊。犹太人继续走这个道路，走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不归向他。所以以色列人信什么呢？他信奉腓力士人的东西。你看古老的，他们充满了东方的古老的风俗。什么叫古老的风俗？弟兄姐妹，就是各种的风俗习惯迷信。现在犹太人还是很守各种的风俗习惯，他们过节，对不对？他们很多节日，那些节日呢都是什么逾越节呀、什么那些啊五旬节呀、什么那些节，他们都是喜欢去吃喝的，去拜那些东西的啊。 OK， 你知道吗？他还拜什么？他还拜这个腓力士人的那些东西。你知道腓力士人是什么人吗？就是在迦南地最迷信的一个民族，以色列的世仇仇敌，经常大卫要跟他打仗的，这腓力士人啊，这个很厉害。他信靠什么呢？他们占星术，他们很喜欢用占星术，就是看星星，占星你什么星座啊，这个占星术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关照，就是把那个动物的那个内脏切了，或者用什么东西啊，这个算命的那些东西，看看观察这个世界的啊这些东西，知道啊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叫关照。还有呢，占卜，占卜大家知道什么叫占卜吗？占卜就是拿东西抛来抛去，然后啊占卜这个将来的啊命运怎么样，这个叫预言啊占卜。还有呢，邪术，邪术就是招魂啊招鬼啊。你知道以色列那帮腓力士人很喜欢招鬼的，可以把人的魂招上来，还记得撒母耳那件事吗？啊，招魂招鬼的。还有呢，巫婆巫士，哎呀，各种的道士妖邪哈，信这东西。还有他们信法师，信魔术师等等，这就是腓力士人当时他们做的事情。以色列人与他们竟然合伙击掌哦，一起干这个事情，一起拜，一起做生意，一起通婚，一起跟他们一起生活。哦，弟兄姐妹，是不是？好了，结果怎么样？来往下描写一下，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语气。你看，首先看第七节，说什么？弟兄姐妹，他的国家追求什么？追求满了银子金子，整天就是财富，世界财富。犹太人最喜欢钱了，最喜欢钱了，财富啊，他的财宝追求没有结束，很多欲望。他的地充满了跪拜，用自己手和脚做出来的那些偶像，全地都遍满了啊。然后呢，不但低等的平民向偶像下拜哦，有些有文化有头脑的人也在拜偶像哦，越有文化越有知识拜偶像拜得越厉害哦，啊，弟兄姐妹啊。然后呢，他不但跪拜哦，他还怎么样？他还向自己虚假的东西下拜，向明星下拜，所以神怎么样？不会饶恕他们。神说我不会放过你，因为你拜的东西太多了。你看那个谁呀、这个加尔文讲了一句话，人的本性就如一座生产偶像的什么工厂。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喜欢一个明星发狂啊？你会不会喜欢一个东西迷信到一定程度啊？你会造出千万的偶像。孩子们，你们有玩具会不会觉得那个玩具特别好玩呢？你是不是觉得手机很好玩呢？啊，你心中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完了最后就成为你的什么 idols。 所以人类每一天都在产生偶像，人类每一天都会发明一个偶像。你说这个世界有多少偶像？告诉我，现在已经上万年了，人类的历史有多少偶像？告诉我，弟兄姐妹啊，因为他们在依靠什么？一起来念，来，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前面是依靠各种的偶像，现在依靠世上人的关系。 偶像是人造的，他们还要靠人的关系。他说你们不要依靠，这里有一个命令式的语气，说你们一定不要依靠世上的鼻孔里面有气的人，他只不过是比那些动物多一口气而已。那口气哪来的？六姐妹，就是上帝造他的时候吹进去的，人的灵魂，这口气而已。可是他们不愿意去寻找真正的永生，他们倒要拜偶像，制造偶像。所以他们去依靠这些人，天天去找关系，天天考虑谋划，跟这个人拉关系，跟那个人拉关系。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遇到事情先去找人找关系，有没有？我就这样的，我以前也虽然是从小信耶稣了，可是我为了考上大学，因为考大学我的数学成绩很差嘛，我考不上大学嘛，我怎么做题目我都失败了，我怎么弄我都不能够把这个数学给搞及格了。我花了好多功夫，我向上帝呼求，上帝就是不给我及格。哎呀，我那个时候高考了怎么办呢？我考不上大学我就回家种田去了，知道吧？我不愿意，我说主啊怎么办。哎，后来人家说，哎，你可以去读音乐啊，你可以学特长啊，不用考数学啊。我说哎呀，没路可走了，去吧。哎，你要去学音乐，首先要找关系，找那些学特长的教授，教你弹钢琴，教你唱歌的，教你学音乐特长的，有没有？他们是当地那个部门的考高考的有权威的教授，你要找他去上课，你上一两节课他就给你打分，你知道吗？啊，我要找他。主啊，我要去找一个这样的人，跟他看，让他帮我上上课，我要学声乐。哎，我就找了一个教授，哇，那个教授啊，每年高考的时候他都在那里做评委的。我跟他上课，哇，上课，但是呢，虽然他说，哎呀，你没事的啊，怎么样？结果每次考试我都发挥的不好。他说不好意思，我帮不到你，因为你没有努力，所以你过不了。所以我一直就连续呢再复读，我再一次跟他上课，我最后呢就考上了，知道吧？所以呢，其实你这个人他要帮你，其实也不是完全可以帮到你。然后呢，我进去之后，我发现我考进去的这个成绩不太好，我不是很优秀的学生，所以他没有收我。因为你跟他做他的学生，他是教授，你做他的那个叫做什么嫡传的子弟哈，你就可以找工作比较容易。哎，我就跟他搞关系，我结果他发现我成绩不太好，所以没有收我做学生，那我就努力，我就努力，一二年我就努力唱歌，唱得很好了。我说老师你收我，我就考进去就做了他的学生，哎，他就可以帮我找工作了。以后我呢，比赛呀、啊，干嘛呀、啊，找工作都有希望了 啊，这就是与人的关系。最后的时候呢，还是没帮到我，因为他教我怎么样去喝酒，怎么样抽烟。他说你要跟人去接触，你在学校里面当音乐老师，这个知识叫什么嗓子又不是搞嘛，这找个工作而已，喝酒抽烟这才是应酬之道嘛。哎，他教你这个，我没学会，结果他不喜欢我，你明白了吗？啊，到后来的时候，过了很多年了，我是大概前几年回中国的，我回去之后是什么原因去见他的呢？因为我那个侄儿又跟他学唱歌了。找他唱歌，我就去了他的那个声乐工作室，在那上课。哇，满屋子都是烟酒味道。进去之后，好像我的侄儿也学会了抽烟喝酒，明白了吗？啊，最后怎么样？他说：“哎呀，你是谁呀？”啊，我说是学生，还不记得我了。哎，我们不大概不记得。然后我就放一些录音给他看，我在加拿大有个演唱会，我开过演唱会，我就给他看。他看，哎，唱的还不错啊，他发现我还不错啊，唱的专业还可以，说哎留个号码联系啊，在加拿大的啊，以后有空有交流交流，是不是？所以呢，他其实我是靠着上帝的关系他才另眼相看，结果我离开他之后他就去世了，他就死掉了，也没留下什么啊。我当时想传福音给他的 ，OK， 好了，所以你们休要依靠世人。无论怎么样，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依靠世人，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不能靠的，钱财、人、
都帮不到你。弟兄姐妹，你思想一下，真正能够帮到你的是谁？难道是关系吗？人很软弱的，帮不到你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念一经文来，诗篇118篇，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强势依赖王子。这个是圣经的最中间的一节经文。你在世上活着，你一定要投靠耶和华，而不能去依靠人，依靠有权有势的人，因为你必定失败。这就是为什么神对以色列非常的愤怒，他们靠偶像，靠关系，靠各种的风俗，靠钱财，靠着这些满屋子的这些东西，他们真的是活得其实并不很成功。今天的以色列其实活得并不自在，他还是要被受制于其他的国家。怎么讲？他是一个弱小的国家，是不是？所以整天没有平安，整天跟巴勒斯坦其他的阿拉伯人打打打打打打打，巴勒斯坦打打打。所以以色列到今天为止都充满着各种的爆炸呀，各种的恐怖事件。为什么？因为他不依靠神，他依靠关系，依靠钱财，依靠武器，依靠各样的方式，所以最后失败。好了，来看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的重复，三次。弟兄姐妹，三次重复什么？告诉我啊，这里是5到22节，第十节、第十九节、第21节都重复一句话：人靠什么一定会受到什么审判？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看，你呢进入岩穴，藏在途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再来一次，19节。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里面，进入土穴里面，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再来一次，一起念，来，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为什么？弟兄姐妹，好了，我问大家，你靠人、靠车、靠马、靠钱、靠关系，有一天世界末日来了，能不能救你？今天很多的说，如果温哥华发生地震，如果温哥华发生大地震，将会有海啸，你靠谁？请问你靠谁？逃到山洞里面，逃到山顶里面去，是吧？啊，能行吗？告诉我，如果海啸来了，如果地震来了，逃到哪里去？哎呀，国家就建一个什么地下掩体，地下的碉堡，我们说防空洞。我们还正如果发生这个世界发生核战争，整个世界要毁灭了，毁灭多少次，然后我们就挖起洞在地里面躲着，那个核弹爆炸了我们再出来生活，可不可以？弟兄姐妹想得很好哦。你看过那个电影2021看过了没有？那些人藏到洞里面去，藏到一个安全的住所，能行吗？那是幻想。这个地球上帝来的时候将要毁灭，所以现在好多的有钱人做什么？做什么？他争着购买地下堡垒啊！我听说最富豪的那个叫什么都买了啊，在美国的富豪啊，他都买了这个地下的掩体。你从这里进去以后，底下有很多的休息室啊，什么各种娱乐场所啊，地下的食物储存的很丰富的，你知道吧？可能在地下待他几十年都没问题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去买一个呀？喂，世界末日要不要买一个地下的碉堡啊？哎，你们现在不是有人说我们买个坟墓吗？现在有人提前预定坟墓，因为坟墓很贵嘛，是不是？啊，有钱人干这个事情。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人靠什么躲避上帝的审判呢？圣经里面说，你就躲在阴间，躲在地底下，躲在哪里，上帝都把你找出来。你一定要受报的。你靠什么，你就要得到什么报应。你靠偶像，就偶像的报应；你靠人，就得到人的报应。反正就是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上帝说，我要跟你算账。OK， 好啦，不可靠，是不是？弟兄姐妹，再次呼喊，一起来念：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怎么行走，不要再去浪费时间了，对不对？不要在这地上觉得这个世界能给你带来安全感，找关系这些人都会很失望的，你花的钱其实白花， 他并不能帮到你永远，你的父母也不能帮到你永远，你的朋友也会离你而去，你的所有的夫妻关系有一天夫妻还是会不可靠的，对不对？好，所有的一切关系都不可靠。好了，最后我们来把它发展一下啊，高潮。首先来看第一个，末日来到的时候，你拜的偶像帮不到你，你拜什么那个东西不能救你。所以这里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告诉我，弟兄姐妹，最多的字是什么？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这个字就用到了一个字，是单数了。前面是末后的日子一段，这里讲到是一个，这里讲到是什么呢？就是只有那个日子，只有那个日子，就是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末后的上帝发怒的日子，所有的一切都要毁灭。所以高傲的人眼睛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人要匍匐在地，唯独耶和华被高高举起啊，在那一个日子啊，然后在那一个日子 in that day 一天，那一天，在那一个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好了，耶和华会怎么来呢？他将带领着千万的天使，拿着刀，拿着弓，一起来把这个地球毁掉。所以他将会降临，骑着白马，将要审判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躲避，只要不来寻求他的，去找偶像的，都会没有用，都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世界末日的时候，会看到什么？这个日子要临到一切骄傲的、高抬自己的、一切被人高举的，或者自己高举自己的人，被别人高举的人，都会变为卑贱。又临到黎巴嫩的所有的香柏木，香柏木是山上最高的那个香柏木，最极最坚固的树，它又高又高，高又高，在山上的大树都要被消灭。又临到巴山所有的橡树，橡树就是在平原里面最高的树，最坚固的树。又临到一切的高山，临到一切的小山，又临到一切的高塔。今天我们说建了很多什么帝国大厦，什么哎呀高建筑，这个世界最高的建筑是什么？都要临到。还有呢，踏实的船只，所有的人们所喜爱的享受的轮船，我们坐豪华游轮去旅游，那些东西都要被消灭掉，一切的一切都必消灭了。骄傲的一定会跪拜，狂傲的都变成卑贱的人。唯独耶和华，来一起念，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全部 nothing， 什么都没有用。弟兄姐妹，所有的偶像都帮不到你。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二十节，到那日 in that day， 人必为所拜的金偶像、银偶像给谁用？田里面的老鼠，躲在黑暗里面不敢见人的蝙蝠，有什么用啊？弟兄姐妹，你所拜的一切都会变成废物，废物一堆啊、哦！原来这些东西其实对你都没有用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在拜什么？赶快放弃！以色列人就拜这些东西，靠钱、靠车、靠国力、靠这些大国来支持他，所以他现在打仗有武器，打了他半死。哎呀，我们有一个防空体系、防导弹体系，非常坚固啊，是不是？啊，以色列人很骄傲哦。啊，他现在很骄傲啊！我们不信耶稣怎么的？我们信上帝。上帝说：“我不认得你们呐、啊，你们没找到那座山呐、啊，是不是？啊，没有找到这座山，这座山是什么？来，一起来念一下啊，这座山是什么？啊，首先我告诉我们，这里回到前面是我们的重点。这座山里面有什么？告诉我，主必将他的真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这一座高大的山会教导你真道。除了这座山，你去找任何的关系、找偶像都得不到。唯有这里有一座山，真道从哪里来？告诉我，真道从哪里来？主耶稣降世为人，他宣讲了上帝的真道，把旧约完全应验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不接受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是不是？到今天他们也不接受这个基督。你看，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这个山里面，这个教会，这个真正的不是耶路撒冷的山，不是那个锡安山，不是现在的巴勒斯坦，是哪里呢？是主耶稣他看不见的这个一座殿，叫圣灵的殿。他在那里用真道 He will teach us his ways， 他会教我们怎么样去得到永生，他会教我们怎么样走这个正确的这条的路，小路，他可以让你走在一个窄路上面。 OK，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非常的重要。好，然后呢，他会带领我们用他的道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正公义的国家。今天很多的国家都说我们在寻求要建立一个公正公义的乌托邦。我们的共产主义有很多人做过实验，他们想在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巴黎公社，他们想在一个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共产主义国家。现在很多的人都很有理想，准备啊，好了，这句话在哪里？告诉我们来看，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好，这句话哪里来的？告诉我，他们将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句话被谁用了？告诉我，被谁用了？联合国呀，弟兄姐妹，你去联合国参观的时候，这句话就是他们的主题呀。他们拿一个雕像，把那个犁头和什么那个枪都全部变成了打成了那个东西。你们看那个雕像啊？哎，对了，你看他见过。现在联合国有用吗？告诉我，联合国连什么这些人都被人操控了，啊，被那些所谓的强国，被那些所谓的啊这个一帮人控制了。他们要打仗，他们要挑起世界的纷争，他们要挑起世界大战，你知道吗？卖武器，你知道吗？他们不是打成镰刀，他们是把镰刀、犁头都打成武器，发动战争。所以，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真理。联合国是没有真理的一个虚设的一个的机构，它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千禧年乌托邦，不能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世界。现在有的犹太人呢，正在努力的建立世界新秩序。你知道犹太人在做什么？在做想要整个世界变成他们的秩序，他们要变成所有人都被他的钱来使唤。这就是一帮犹太人极其邪恶的东西。他们拜撒旦教，他们不拜上帝，他们拜撒旦教，拜那些腓力斯人的偶像，拜占星术。占星术啊，你知道吧？那个占星术那个标记，你知道吗？光明会那个标记啊，就是那个啊那些的啊星星啊，知道吧？拜那个东西啊。哇，这个就是以色列干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归向神。所以我们只有在教会里面，神的道教训我们，他才可以建立一个公正公义的一个的国家。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来用真理装备我们，我们就是可以来达到教会的这个秩序。很多人不喜欢教会，为什么？因为要悔改，要认罪，因为要学习圣经，按耶稣的教导来生活，没有人做得到。他们讨厌这个牧师讲这些要悔改的事情，他们讨厌牧师讲这些圣经里面说我们要按公正公义公平行事。他们喜欢你们随便一点，给大家一点的余地，给大家一点妥协，知道吧？啊 OK， 好了，这些人以后不用再学习孙子兵法了。我们今天我们的民族特别喜欢孙子兵法，36计走为上计，是不是啊？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不是啊？这兵不厌诈，这就是我们的哲学，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他们不可能实现这个国家，只有基督来了才能真正的用他的道。将来千禧年国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耶稣基督能够实现真正的公正公义公平的将来那个1000年的国家，只有耶稣基督降世审判这个世界之后才能建立，因为人都是败坏的。好了，这我们总结一下，来一起念。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是不是？这句话终于出来了，这句话 就成为一个标题了哈。啊，这里告诉我们说， the law will go out from Zion. The word of the Lord from 哪里
？Jerusalem。
好了，这个 Zion， 这个 Jerusalem 是指耶路撒冷，是指现在的以色列山吗？是指现在的以色列吗？告诉我是不是？不是，对不对？来看经文，注意哈，新约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是什么东西？不是指以色列的那个山 ，OK？ 那有清真寺的哈，哦，不是的，你不要去那里找真理，找不到的。OK， 来一起念，你看，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是我们的什么？母亲。教会是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存在，它成为一个耶稣的心腹，成为生养众多的母亲，耶路撒冷。OK， 好，下一个。他说希伯来书四章二十节说，你们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什么？耶路撒冷。在这里有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有一个总会，我们这里有一个总会。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总会吗？全宇宙过去的以色列旧约，现在的新约，将来的千禧年，都成为在天上的教会的总会。这个总会大得不得了，这座山呢高过诸岭，高得不得了。所有的宗教都是小宗教，只有这个我们的基督这个教会会高到一定程度，将统治全宇宙。这个就是总会。总会里面有什么？有神在那里。总会里面有什么？有所有信靠耶稣的那些义人的灵魂。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中保谁？耶稣基督。记住了，这个总教会在哪里？在看不见的整个宇宙当中，过去的、将来的，这个时间段没有限制，都是教会的总会。我们将来去天上就是去这里的，我们去天上就是这个地方的。所以这个真理来自哪里？告诉我，训诲必出于锡安。训诲就是说旧约的律法叫罗，旧约律法出自哪里？这个总会。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总会的一个提前的预演，今天我们来教会就是一个预演习，将来我们去总会做准备。今天是一个预演，在实际上我们在准备怎么样建立一个公正、公义、公平的一个教会，是这样的，按这本圣经来建立就好了。 OK， 第二个，神的言语 The word of the Lord 是什么？圣经，新约神的话，主的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什么真理，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救恩，除此之外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什么？好了，将来我们要更多人来加入这个总会，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明白意思了吗？好，来一起看我们的使命。耶稣今天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赐给耶稣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一起来念，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接受主耶稣的教导。所以这个救恩来自哪里？来自教会。只有教会才可以传福音，只有教会可以把人差遣出去，让他出去传福音，把人带回教会。否则其他的宗教，什么教什么教什么教，全世界的所有的宗教，所有的迷信，所有的主义，所有的机构都没有救恩，唯有教会有这个权柄，可以把福音传遍地极，并且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上帝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最末后的那一天，耶稣来到。明白了吗？ OK， 所以大家清楚了吗？不要再讲了。教会之外有没有真道和救恩？告诉我有没有？没有。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教会里面找真理了，要去哪里？圣经里面有上帝的仆人在研究圣经，他可以讲清楚，别的人都是胡说八道。外面那些人真的是胡说八道，他不懂圣经，他还攻击圣经，他都不懂。你看我们为何要悔改信主，加入教会受洗，加入教会？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加入教会？因为只有这个教会里面才有真道，才有得救的智慧。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等等，就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有得救的智慧，谁能教呢？ 只有圣经里面的人能教。所以这是你看保罗告诉我们，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你看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一定要注意哈。然后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而且罗马书应验说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除灭雅各家的罪恶，这位是谁？耶稣基督。 OK， 最后呢我们照着传扬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只有教会知道，我们传扬一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神，不要再说了，神的道神的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建筑，有根基啊，有真的道，有基督，有圣经。所以这个世界其他人不会给你救恩，只有教会有救恩。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大家来打开这个第91首好吗？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呢，将来到现在其实是全世界最高的山了，所有的宗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无神论等等等，包括一些的各种的民间的迷信等等，都没有神的殿那么高，因为它唯有接通天堂的路，所以我们的教会能够直接通向天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认识这位上帝，没有人认识真正的天堂，没有人认识上帝的这个真正的教会。感谢神。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来唱这首的歌，表示我们真正的在神的家，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份和地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吧，做美好的见证。好，大家来唱一下哈。
我心向往圣殿，我灵向往西安，耶路撒冷基督辉煌，基督浩劫，基督重建。
所有的圣殿都拆毁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宣告神的殿是什么。
十架上主手，蓝天满子烈两满磐石为你我开，神建造主的殿在人心上。
耶稣房角是，
耶稣是房角，是我们就像火石烤煮，联络何时做灵工成为主主的殿。
教会啊，
教会啊，
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你借着教会让我们更多的持守你的真道，直到你再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